Amen.圣徒们，今晚我晚上有一个功课是给你们的，那就是每一个人都要背这一处的经节，今晚要背，明天早上有考试，大概是按着年龄层次，在这里你要不看这个经节，能够逐字逐句的在这里背这一处美好的经节。那今天晚上我们来到这个题目的最后一堂，明天早晨也会有一个聚会，但是那是独立的一篇信息，讲到在教会生活中实行新约的职分。我们今天晚上来到关于献祭这件事，就是新约祭司的献祭，还不仅仅是一般的侍奉，这是一个特别的侍奉，乃是与献祭的这个行动有关，就是把有一些事物东西献给神，就这一面的意义，还不是为着人，而是为着神的享受和满足。好，因着上一篇信息我有一点感，其实啊，在祭司侍奉最后的一项，其实是把我们引到今天晚上的聚会，就是讲到献祭，要帮助我们许多人或许对献祭这件事并不是那么熟悉。我要先回到今天晚上今天下午的信息，就是第十四页，这里就是第一大点的第四终点，在第十五页这里讲到献祭，除了摆饼点灯烧香之外，在新约祭司的侍奉里还有一项，就是要献祭。那这件事主要的是在外院子所做的立位祭，有一个经节，不是有各式各样的献祭，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有这样的一封信。好，我们就经过这个，请记得，这就是讲到祭司侍奉的一部分，在祭物上，在这里不仅献牛羊。那到底什么是这些旧约里祭物的应验呢？在这里有三个主要的点。好，第一个在第十五页这里，第一大点、第四中点、第一小点，在旧约时，其实最重要的职责就是献祭，这就是他们的工作，基本上。他们的工作就是要献祭，在铜祭坛上面献上祭物。那第二小点，信徒在新约时代照着神经纶所献的属灵祭物，乃是有三件主要的方面。第一方面，他们乃是献上基督做旧约预表中一切祭物的实际，如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等。所以作为一个信徒，作为在教会中神的祭司，我们首先需要向神献上的，其实这是 天天我们所需要献上的乃是基督。神渴望基督，就是由祭司们所献上的基督。基督是一切旧约预表的实际，特别是这里有五个主要的祭物，还有其他三个补充的祭物。有五个主要的祭物，第一个就是燔祭。基督乃是对神绝对的那一位，基督乃是实行神旨意的那一位。这一位啊，这个燔祭当被我们享受，被我们领会，被我们经历之后呢，我们就能够把这一位基督献上给神。那你说我该怎么做呢？你说这一个燔祭，首先献祭的人必须要把手按在这燔祭的这个祭牲的头上，按手就表征联合，意思就是当我把我的手按手在这个动物身上，无论这个动物发生什么事，也就发生在我的身上，因为我凭信连结于这个动物。如果这个动物要被杀死，我就被杀死了；如果这个祭物被献上，我也就被献上了。所以在我这个动物呢，是代替我的经历和经过这个过程。其实因着我按手在这动物的身上，我在这里就能够有份于这个动物所经过的经历，就是在神面前是如此。所以真正的燔祭就是基督的自己，在宇宙中唯一绝对为着神的就是基督，没有一位是像他一样的，在他里面任何其他的事物是没有地位的。基督他完全绝对是为着神的。所以我们怎么样来经历他呢？我们需要按手在他的身上。所以借着祷告，我们就要这么说，或许我们会这么祷告说：主啊，你是独一的祭物，燔祭，你乃是那一位完全绝对为着神的，在你的生活里，并在你的死，在你的各个方面，你都是为着神的。在你里面没有一个细胞不是为着神的，因为主啊，没有别人像你，无人像你一样。我不是这样子，我是为着我自己的。但是主，我把手按在你的身上，主，我使我自己与你连结，我在这里与你认同。在我们诗歌里面有几首诗歌讲到与基督的联合，主，我与你是一，主，我与你是一，成为一，成为一，这个就是与他的连结或者认同。与基督的连结和认同，就是所有基督所经历的就成为我们的经历，他的历史成为我们的故事。所以我们操练我们的灵，路就在这里了。我们要借着祷告操练我们的灵，使自己与这位连结。我们在这里就支取这一位做绝对的一位，所以就在那个时刻，我们就把基督献上给神。我们献上的不是自己，乃是献上基督作为我们的燔祭。因着这个，神就是大大的喜悦，并且接纳了这一位基督。你可以说他取代了我们，在神在这一位里面 接纳了我们，因为在我们自己里面我们是不绝对的，但是我们乃是与这位绝对者绝对的一位是一。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每天都该做的，甚至每天早晨第一件事所该做的就是这个，就是说，主啊，我把自己奉献给你，这是好的，这是必要的，但是你知道你所奉献的这一位你的自己是不绝对的，那神怎么可能接受一个不绝对的人呢？所以你可以这么说，主啊，我不绝对，但是我的手是按在你的儿子，就是神的儿子基督身上，所以你必须要接受我的献祭，因为我乃是把他基督献上给你，也同时在他里面把我自己献上给你。那素祭，素祭所指的就是指明耶稣那完美的人性，他主耶稣在地上所过那个完美的为人生活。所以除了研读生命读经之外，我还愿意极力推荐这一本书，这一本书就是基督做实际。当李弟兄讲到这五个主要的祭物的时候，其实他一半的时间在这本书里面是讲到素祭。如果你真要进到素祭这里，在经历上认识这件事，你就需要到这本来读这本书，基督是实际这本书，这必读之书啊。所以在那些日子，这个词是李弟兄亲自在这里造出来的，要耶稣般的人性，耶稣的人性，我们要吃这位耶稣，他是如此完全，如此细致，如此平衡，如此纯全，无人像他一样。正如比拉多当时人送给他叫他审判耶稣，他审判了三次，他就告诉众人说，我在他身上找不到任何的错处，任何的缺失，他这个人是没有任何错误的，他其实这个是完全无缺点，零缺点，完全无缺短缺的，不是你和我哈、啊，不是，乃是这个人名叫耶稣基督，他从来没有犯过罪，从来没有做过任何错事，任何没有说过任何一句错的话，没做过一件错事，甚至在这里他在圣殿里把人赶出去的时候，用他的乃是他那个完美细致的人性淋漓无知的彰显出来，他作为一个孩童的时候，他顺服了他的父母，他在客西马尼园里面完全顺服与父神，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了这个救赎的死，这个人是一个完美的人。那些日子我们写了许多诗歌，我们唱了许多的诗歌，今天在那些日子啊，我就开始了今天一首诗歌，我开始写了起头，到现在还没写完呢，我还需要花点时间才把那首诗歌写完。那个调子是什么呢？我属于耶稣，耶稣属我。我想写首诗歌，用那个调子，写一个耶稣的人性，因为我在这完全被李弟兄讲到数据这件事捕捉了，夺取了我。所以下一次弟兄姊妹，当你看你自己的时候，你自己这个是满了缺点，满了错误，满了做许多错事，你是歪曲不平衡扭曲不纯净，还有所有这一切都不是的自己，你再来看看耶基督，你就会看见说，主啊，你就是这一个素祭，那你乃是把这一位基督献上给神。那这一个素祭不像燔祭一样，素祭是为着人的，是为着祭司的， 这时候就是今天素食哈，素食的祭物，这是今天素食的祭物。所以我们要享受这一位，你也就能够把这位献上给神。平安祭，平安祭主要的是与波饼有关。我对主日波饼呢是非常有负担，我们今天的波饼太肤浅了。圣徒们对波饼以及波饼其中所蕴含的意义没有太多的领会。其中有一件一个方面就是它是平安祭，一个就是它传扬福音，同时它也成就了和平。这就是以弗所书二章，它在这里是神与人和好，也彼此之间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和好，借着十字架他创造了和平。这是极大的一件事，你要研读这件事吗？你需要回到侍奉的基本课程，这个头几章是专门讲到波饼聚会，这是赎罪祭，这是为着我们里面的罪，叫罪的能力，罪的性情在我们里面。我们需要有一位是无罪的，他不认识罪，就替我们成为罪的这一位，好使我们能够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我们应当把这一位献上给神。主啊，父啊，借我乃是献上基督作为我的赎罪祭，是有这样的一位。那还有赎愆祭，赎愆祭的献上是为着我们的过犯和罪由罪愆，这是复数的，我们错误的犯的错误，我们的失败，我们的过犯等等，我们需要献上基督做赎愆祭。所以你看见每一天这里有许多的机会让我们献上基督给神，这就是祭司的侍奉。第二点，在信息里，今天信息我们要看见我们献上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借着福音所救来做基督肢体的罪人。第三跨三就是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我们要献上我们的赞美。那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到十六节，还有我们为着神所做的事，甚至我们物质的，就是腓立比书四章十八节，我们在这里持续不断的献上这些东西给神，就是献上我们的身体，把我们的身体献上给神，就是献上，把我们的时间献上给神。我们都很摸着这件事啊，时间，你知道你的身体乃是在时间里得以存在的，所以你要献上你的身体，还不仅只是献上物质的身体。是的，是这样子，你在这里所献上的身体，只要这个身体在地上还活着，是受时间所限制的。所以这个身体的实际，这个身体的用处，乃在于这个身体是不是有时间。你说我把自己交给主，但你却从来不花时间跟主在一起，这就是一些空谈。你说我把我的生活奉献给教会，但总是这是一个虚空的一个奉献，这是一个。所以保罗在这里，你就看见献上你的身体。保罗是非常实际的，如果你身体不出现， 没有什么是有意义的，没有什么是可用的。所以献上身体就是你要献上你的时间，所以你的身体是，你的心思却不在这里，这很有可能的。所以在第三节你还需要你献上你的心思得以更新。但是讲到时间呢，其实你的心思是在你的身体里的，是不是？所以得着你的身体，我就得着了一切。神得着你的身体，他就得着了一切，包括你的时间在内。弟兄姊妹，直到今天我还不知道，每一位圣徒都需要把他们的时间献给主，要把时间献给主。 Better， 明天我们所需要讲到的就是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口袋献给主，就是你的银行账户，你的口袋要献给主。神说你要给我的心，不是说神先把你的账本给我，把那个钱袋给我交上来，因为你的心，你的什么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不是说你的心在哪，财宝就在哪里，不是，但是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才在哪里。那他先得着你的财宝，再得着你的心。同样的，如果神得着你的时间，他就得着你的身体。所以神要你的时间，神也需要你的财物，借此他就得着你，也得着他的身体，这是非常实际的。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怎么样花你的时间？你怎么样使用你的时间呢？我想来到临到我的一段话就是交通，我们与主之间没有足够交通的时间，这是一个包罗万有的词。交通，每一种神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这个蕴含在这个词交通的里面。神与人之间的交通是最亲密不过的方式，但是交通需要时间，交通要求我们要有时间给他。我有首诗歌要花时间和主在一起，我们不再唱这些诗歌了，要在他面前要花时间小逗留，就是要花时间在他面前。我们越在主面前花时间，我们就能够越在这里瞻仰他，反照他。哦，主耶稣，在这里有一个场征战，为着你我的时间，在这里有一场争斗。你怎么样花你的时间呢，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在应用很实际的。明天早晨，你下一个周一，你要怎么花你的时间？你要到底真正的时间是给主的？你的身体是有多少是让主可用的呢？这就决定一切了。好，我再说关于时间这件事。赎回光阴有一个方法，那就是在主的话上。我想在诗篇90篇，我跟年轻人交通过，在那里是这么说的。在主的愿语当中，殿中 一日比千日啊更好。那是是，那就是在主殿宇一日胜在外处这个别处千日之久。这个说出来，我们要赎回光阴最好的方式就是在这里。 我们能够什么用一天换千日，一日换千日，这是真上算的一件事。你要是这一天就等于一千日的话，如果你想一日换千日，我的答案就在这里，解决的方案就是你要花在神的家中，耶和华的殿宇里面，这是不是太好了？相反的，如果你花一日在外面，你就浪费了一天，但是你在有一天你能够有一千倍的赎回光阴，这真是上再上算不过的。到底什么是神的殿宇呢？就是耶和华所居住的所在，这就是他的家，就是今日的召会生活。弟兄姊妹，永远不要离开召会生活。年轻的弟兄姊妹，永远不要有这样的想法，留在这样的想法里面，因为在神的殿宇里，神的家中，一日如同千日。在这里1999，你只是有一天，在你花一天之后，在召会生活里面，一天就像一千日一样。我很喜欢这个，我甚至在这里算过，到底啊，我们怎么算啊？好，很简单的说，当我开始20岁开始召会生活，我到70、80年，那我听见，我刚刚听过6万年，你活60年，在召会生活之外，就是0.001，这就是说，你大概就是只过了几个月，60年，其实你过的只是过了几个月有价值、有意义的日子。但是我却过了什么？在召会之后过了6万年呢、啊，我活80年就过6万年，所以年轻人呐、啊，不要离开召会，千万不要离开召会。所以今天晚上，来看见这个他们的。施浸者约翰，我们来到第四篇信息第21页，新约祭司的献祭。李弟兄在他的说话里，1989年，经过5年研读，召会的生活应当如何聚会与侍奉，他就来到了这一件事，就是新约的祭司体系。那你可以去买那本书，也可以读那本书，这就是根据那个时代的说话。在这里你看见施浸者约翰，我说过他乃是一个转移时代的祭司，一脚站在旧约的祭司之分，一脚站在新约的祭司之分，不像旧约的指示，请听，仔细听，不是任何，这是新约的福音，其实这是保罗的指示，就是新约的祭司。你看见施浸者约翰乃是福音的祭司，因为他这所传扬的就是悔改的福音，也讲到诸天之国来临，来到主就跟着施浸者约翰，也就看见要悔改，因为诸天的国近了，所以你们应当悔改。他就是主耶稣的先锋，他结束了旧约的祭司职分，开始了新约的祭司职分。施浸者约翰否认了整个旧约的祭司职分，但他的工作乃是新约祭司职分的开始。第一小点，他传悔改的信， 之前没有人在旧约里这么做，旧约的执事没有人这么做，他所做的完全就翻转过来，革命性的改变了是这个整个犹太人的这个宗教，他把人丢在浸在约旦河里面，他是传悔改的浸，同时他使罪得赦，这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不是把人浸到灵里，那乃是在于主耶稣所做的，他所传扬的就是悔改的浸，为主修直道路，为主预备道路。所以约翰的执事乃是耶稣基督神儿子福音的开始。就这一方面来说，我们的祭司职分在新约里的祭司，我们所做的也是一样。第二小点，他没有献牛羊为祭物，却献上借着他的传扬而得救的罪人为祭物。他乃是这头一位，头一个旧约的祭司，没有献上牛与羊，而是献上人，献上人作为祭物，把人献上给神。第三，施浸者约翰将人带到基督那里，这位基督能力比约翰更大，他要将悔改的人浸在圣灵里以分赐生命。所以他在这里开了一条路，让把悔改的人指向基督。其实基督乃是真正能给他们生命、重生他们的那一位。施浸者约翰的水是为着埋葬，主耶稣基督的水是为着重生和分赐生命。第三重点，第二位是主耶稣。约翰三章那里说，这事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同他们在那里居住并施浸。主照着他的先锋，在他前面的那位也做了同样的事，就是施浸。第四重点，在施浸者约翰之后，所有的信徒，包括彼得、雅各、约翰，还有我们在，还有五旬节时加进来的3000人和5000人，这些信徒个个都是福音的祭司。所以每一个主里的信徒，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福音的祭司，跟随着前面的这些人，也跟着施浸者约翰。第一小点，主所设立的第一班使徒们是第一批的福音祭司，他们个个都献上罪人做祭物。你看见了吗？对着他们来说，福音的传扬不是一个运动，福音的传扬不是个布道大会，福音的传扬不是一种的活动，甚至不是某一种的工作。对他们来说，福音的传扬乃是一种的献祭，乃是个献祭的举动，乃是献上人给神作为祭物。那这些人就是祭司。在他们之后最特殊的就是使徒保罗。好，我们来到这篇信息的心脏，让我们来看保罗多少是相当独特的一个榜样，是新约福音祭司的一个绝佳榜样。我们来研读他，来看看他是怎么样来完成这个侍奉，他是如何把人献上给神作为祭物。这样的献祭那是与三个步骤有关的，我们在下面要看见这个。但是我现在要请大家记住，这里有献祭的三步骤。让我们在进入之前先来读这处经节， 我们再读这处经节，也是今天晚上你们要背的经节。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勤奋的祭司，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在圣灵里得以圣别，可蒙悦纳。有一首诗歌我本来要点的，但是因为没有时间了，这是很有名的一首福音传扬福音的诗歌。那是怎么说呢？我岂可空手而回，我岂可空手见我主。你知道这首吗？你可以问问你身边的人关于那首诗歌。这是根据于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就是有一个人，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还记得不是那么清楚。有一个人在他临死的边这个死床上，他因着人的传扬成为一个基督徒得救了。我今天晚上说是个女的，一个姊妹或者弟兄，那当然得救是一个非常的喜乐，但是他发现他自己是非常的下沉，他就在这里问他为什么在得救之后这么的下沉呢？他就说了，这个姊妹就说了，哦，我得救是太好的一件事，但是我禁不住的想到我面见我救主的时候是空手见他，空手而去，大概在十八世纪左右，福音很强的、有能的在这里被传扬，传到万邦去，许多的传教士，他当时可能知道、认识这件事，因为他快死了，他在这里起不了床，不能传不了福音。他就说，我怎么可以见主，我这么因他的救恩蒙福，我是这样的喜乐的蒙得救。当我看看周遭的人，仍有许许多多的人还没有来进到这样的享受里面，但是我没有任何的方式帮助他们。所以这个人是写诗歌的人呀、这个就是 Fanny Crosby 这首诗，他说我必须要写这首诗歌，我就写一首诗歌替你写这首诗歌。这中文的是第几首啊？任何唱这首诗歌的就会被摸着拯救。这些人，愿这些因听你福音的人加算在你的账上。我不知道有多少的灵魂因着这首诗歌得救，但是我却知道这首诗歌感动了无以数计的基督徒，甚至来到异地，来到外各地去。今天这个姊妹我想他福音的账上应该是相当的多人，相当算得上数，因着这样的负担，甚至在濒临死境，在这个病床上你还可以说些话，你能够传扬这样的福音，你能够献上，把神献上给人。这是诗歌668首，这是中文诗歌668首。我岂可去双手空空，我岂可空手见主。所以在这里保罗做神勤奋的祭司，将基督供应给外邦人，这乃是对神一种祭物的侍奉。他传福音所得的外邦人也是他所献给神的祭物，你看见了吗？ 在保罗身上，这不仅仅是做一些福音的工作，他在这里一个城一个城市的行走着受苦传扬福音，好使外邦人能够在圣灵里得以圣别，好使他能献上这些外邦人作为祭物给神。哦，我真盼望在教会生活里的众圣徒有一个福音祭司的感觉，不仅仅是做一些工作，而是在这里有负担，把罪人献上给神，把寻求主的人献上，把罪人献上。这些第二小点，这些外邦人从凡俗的事物中分别出来，他们因着得救就被神的性质和元素浸透，在地位和性质上都得以圣别，这圣别乃是在圣灵里的。地位上是因着耶稣的宝血，性情上因着基督的生命，他们都成为圣别了，不再有是牛羊之血，神不再需要牛与羊。你认为在旧约里神真的是要吃些牛吃些羊吗？你真的是这么认为吗？你认为神是吃羊肉的人吗？你认为神真的想吃羊肉吗？不是的，神要的是人，神要的是人作为他的食物。这就是为什么当他拯救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他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所不知道的。那个妇人就这一面的意义来说，就成为救主的食物。神要享受人，我们在这里乃是要把人献上给神，为着神的定旨，为着神的满足。在罗马书这卷论道成福音的书里，保罗说到罪人如何信主得救称义，在基督里长进圣别变化，将自己献与神做活祭，好成为基督身体上的肢体，过召会的生活，共同彰显基督，并等候他来。在这里是很长的一句话啊，需要把它解开。这一句话就相当的浓缩的一句话，就说出整本罗马这卷书所说到神的福音，就是说到这里，说到什么？如何来拯救罪人，好使他们接着在主里得救称义，并且在能够基督里得着生命，也接受灵，借此他们得以圣别变化，然后他们如何将自己献上给与神做活祭，这是罗马十二章，并且好成为基督身体上的肢体侍奉，以建造这个身体，好使基督得着团体的彰显。这就是罗马书这卷书所说的，请听呢，这也就是保罗献祭的过程。你知道整卷罗马书从第一章到十六章，那是一个长漫长的过程，就是献祭的过程。今天大部分基督徒大概最多只到罗马书第五章，其实你还需要进到第八章，再到十二章，甚至更往前，来到完满的把一个罪人作为神成熟长大的儿子，并且作为基督身体上的肢体献上给神作为活祭，这一个长的过程也就是献祭的过程。这里是基本上 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我们请注意这件事，我们需要知道这件事，也需要实行这件事，因为我们是福音的祭司，我们需要来看使徒保罗作为新约福音祭司的独特榜样，如何做他三步献祭的工作。第一，保罗拯救罪人，将他们献与神做可悦纳的祭物，这是我们要备要读的经节，就说到他是福音勤奋的祭司啊，在这里是神福音勤奋的祭司，保罗满了大能，勤奋的祭司，他满了神的这个能力。不知道这个一头牛啊，一头牛是有多大，你想杀牛可能会被牛踢死，你要把那个牛杀死，分解切块并且剥皮等等的过程，把它们放在这个架子上要焚烧，然后有木头要把这个牛烧尽成灰等等等等的过程，我说这需要许多的体力，需要许多的精力。所以保罗是神什么大能勤奋福音的祭司。弟兄姊妹，不仅在聚会里我们需要侍奉主，就像我们在上一堂聚会所看见的，在这整个范围，就是把罪人带来归给基督，使他们成为神的儿子，成为基督身体上的肢体，需要许许多多的力气。每一个做这件事的人都知道这是什么劳苦，这是非常艰难艰辛的工作，但是我们却必须这么做。 A 小点第22页，在新约时代我们的工作乃是传福音救罪人，使他们成为基督的一部分，就是基督的扩增和基督的肢体。我们在这件事上没有选择，我们都需要传福音救罪人。你的朋友，你的亲戚，你的同工，你的室友，你的同学，所有在你周遭的人，寻求的人，半得救的，只是得救却没有重生，只是名义上得救的人，所有这些人都是我们福音传扬的对象，向神献祭的对象，要使他们成为基督的一部分。你看见了吗？在旧约里所有这些祭物都是基督的预表，到了新约我们把基督献上给神，那你说这些不是基督的人又怎么办呢？重点就在这里呢，我们就要把他们转成基督，使他们成为基督的一部分，借着我们让他们得救，使他们得重生，我们就能够把他们献上给神。其实他们乃是献成为基督的一部分，献上给神呢、哦，这真是蛮有意义的。B 小姐，我们需要想想，我们将基督的多少部分献给了主。有一天我们要看见，我们必须向他交账，我们将基督的多少部分献给了他，指明我们有多少的劳苦。我刚刚给了你那个故事，讲到在濒临死亡在床上的那一位女士，我们有每一个人都有一天要向主交账，我们到底劳苦多少把人献上给神呢？将基督的各部分献给神要我们劳苦，但不是凭我们自己的力量或自己的能力，我们需要照着他在我们里面大能的运行竭力奋斗。弟兄姊妹，有好消息，那就是我们不凭自己的力量劳苦，乃是在你大能的主，在我们里面有个大能的碰碰碰，在这里是有一个运行，有一个大能的运行，在我们里面有一个炸力， 是能够在我们里面运行，叫我们能够从椅子上站起来，从家里走出去，能够前去见到信徒，把福音传扬给他们。同时这也就是真理的话，你要享受这样的大能，你要摸着这样的大能。我知道许多时候你很累，你是很累的，你在这里几乎累趴了，但是在你里面有一个大能的运行，叫你继续的往前，要来接触罪人，要拯救罪人。我们必须天天在罪人身上劳苦，探访人，将基督分受到他们里面，使他们成为基督的一部分，好献与神。这不是件小事，这的确不是一件小事。我很抱歉要这么说，有些基督徒甚至我们也一样，有些人也是一样，经过多年甚至数十年享受主之后啊，在这里如此被各样属灵的福分所祝福，但你问他们，他们却没有带任何一个果子，没有带任何一个人得救，他们是空手的。他们有某一个度量的属灵，甚至他们也是为着召会的，甚至他们也爱主，但却从来没有结一个果子，从来没有向神献上一个罪人。因此这个人他的生活是 有一个极大的缺陷，是在这一面的缺陷，是在这一方面的缺陷。你知道吗？主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主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那他接着怎么说呢？你还记得吗？他说，在我里面不结果子的枝子，我要剪去，立刻直接了当的就说了。这是不是告诉你他在这渴望要得着果子，他渴望要得着罪人吗？立刻他就说了，凡在我里面结果子的，我就要修剪，叫他们结果子更多。所有这些不结果子的，他要果子，他要有果子的，还要更多的果子。之后那一章是这么说的，他说要结许多的果子。主啊，在这里是饥渴要得着罪人。约翰四章是一篇非常好福音的信息，讲到干渴的救主与干渴的罪人，两人在井边相遇，二者满足着离开。这就是讲到这个宇宙的故事，弟兄姊妹。我们来到第二面，起初的救恩只是这一个献祭的第一部分，不要停在那里，不要带人得救就把人丢在 街口街上。保罗带领第二四三二小点，保罗养育信徒，带领他们自己献给神做活祭。所以你在这里牧养信徒，在喂养这个小孩子，把在这里把借着喂养他们，牧养他们，直到他们在生命里不断长大，直到他们能够预备好将自己献给神做活祭，就像你自己一样，你把你自己在他们里面复制出来了。这就是下一步，这一步是很漫长的一步。罪人得救的时候，我们将得救的罪人献上做祭物，然后我们必须做乳母喂养这些属灵的婴孩，你看见了吗？ 这个线上包括许多的喂养，许多的顾惜，许多的保养，在他们得牧养之后，他们就会在基督里长大，然后我们就必须劝他们将自己献给神，将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我做过这个事，这要做的相当的地步，就是要把一个人呢、在某一种足够的生命长大之后，他们要把自己献给神，向神而活，一生之久都是为着召会向神而活。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长的过程，这是一个劳苦的过程，但是我也告诉你，有这些经历的人可以告诉你说，没有什么比这个更令人满足的，没有什么比这个更令人满足的。这里有个特别的喜乐，一个特别的奖赏，在这样的工作里是有这样的奖赏。所以在这里我们不是说一千人得救啊，然后之后这个来到坛这个讲台前面奉献，工作就结束了。其实那只是献祭的开始，我们开始需要献上这些人，一天一天的献上，再把他们自己献上给神之后，圣徒将自己献给神之后，就能成为基督身体，活动进供应的肢体，得成全好，做直接建造基督身体的工作。他们现在成为进供应的肢体，这是不是太好了？你们很多人乃是这样子被养育长大的，我们许多人也都有这样的经历，能够养育啊，背负这个年轻人到这样的一个地步，这是太好了。这太好了。我知道我可能让你害怕，讲到这个劳苦奋斗苦干这件事，但是同时我要鼓励你们，有这里有这样的 喜乐，在这样工作里没有什么比这个更为令人满意的。请听啊，没有什么比这样的献上基督给这个人这样更好的。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基督徒是可以自己献上，是自己这么做。没有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因着有人把你献上，你才能献上的。要有人要做你的父母，要做你，有人必须要为你祷告，你才会得救啊！有人在你身上劳苦，经过一段时间甚至流泪为你祷告，你现在才能坐在这里。第三步，这里还有第三步，第三小点，保罗用全班的智慧警戒并教导每一位圣徒，好将个人在基督里成熟的献上，作为新约祭司末了的一部分。哥罗西书1:27-29，保罗照着运行在那里面的大能劳苦竭力奋斗，所以他在这里要警戒个人，教导个人，好使他能将个人在基督里完全成熟的献上。我非常喜欢这处的经节，因为在这里保罗这位伟大的使徒并没有这么说，他没有救一千人，甚至使徒保罗乃是一次献上一个，一个一个的献上。在我们的经历上来说，这样的将人献上是一个一个的做的，是一次献一个人，他在一个人身上劳苦，直到这一个人能够被献上。 A 小点，因着信徒还没有完全成熟，所以必须一直用全班的智慧警戒并教导每一个人，好像个人在基督里成熟的献上。我们必须像保罗一样，接着面对面挨家挨户的教导并劝诫，将基督服侍给信徒，使他们在圣灵长大。我在这里讲到流泪，讲到劝诫，因为在这里所讲的是保罗，保罗在以弗所3年之久，不仅仅 带以弗所的信徒得救，在使徒行传十六章，他们有一个非把所有的邪恶的书，许多人被带到主上，在这里主的话大大的增长，强而有力的得胜。但是保罗在这里不是说再见明年见，保罗却留在以弗所，在那里三年之久，昼夜挨家挨户的探望他们，所有与神心有关的他没有一样避讳不对他们讲，说他流泪并且带着这个忍耐在这里教导他们牧养他们。所以难怪以弗所教会成为在亚细亚教会最强的一个教会，这同一个教会他就叫提摩太能留在那里，这头一个在启示录里面的第一处的教会就是以弗所的教会。这是从保罗开始的，他一个、一个一家挨家挨户的三年之久啊，他在这里劳苦，好使这里的教会得以被建造起来。在这里没有一个什么快速的解决之道，在这里没有速成 之路，只有什么呢？只有在基督耶稣里的恒忍和忍耐，以及基督的爱与连续，叫我们能够把自己倾倒出来，在这里劳苦，在这些人身上劳苦再劳苦，直到他们能够长大，最终使他们能够在基督里成熟的被献上。说那是需要劳苦照着那在我们里面运行的一位竭力奋斗，而不是照着我们天然的力量，乃是与内住基督的运行合作。你们得到这个点吗？你们听懂这个点吗？这是为着我们的实行。我在这里不是要鼓动大家有任何福音的所谓的大的这个福音行动，我们在这里迫切的希望我们有这样的负担，能够把那一位献上给神。在以下的几年间，或许在要来的两三年间，你能够把某些人献上给神。其实要把他们完全成熟献上，所需要的不止三五年，可能要20到30年才能够将一个人完全成熟的献上。你一个带一个人得救牧养，在我的经历里面呢，你之后永远不会停止，甚至中年了你还需要在这里牧养他们，因为他们是你的儿女，你们的孩子，这就是生命之路。我们也都能够这么做，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这么做。我们说一年增加15%，十年之后在北加州的众教会就会人数翻倍。其实这是很容易达得到，这是超容易的。为什么呢？甚至我们可以做的超过15%，那是借着什么路呢？那是借着每一个人都成为福音的祭司，不是借着开大会，体育馆的这种办大会，搞活动，不是的，那是借着人人做福音的祭司，就像保罗一样，就像保罗一样。第三大点，彼得说，唯有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体系，是圣别的国度，是买来做产业的子民，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如他奇妙之光者的美德。彼得前书2:9说，福音的祭司乃是宣报宣扬我们神的美德，他是从这里开始的。我们若是没有人能听到福音，怎么能相信？若是没有人传扬，怎么会有人听见呢？若是没有人传扬，是因为若没有人差遣，怎么有人传扬呢？所以我们需要在这里去到我们附近的邻居，到我们的社区，到我们的工作的场所，在那里宣报并宣扬神的美德，把他们从黑暗 你带出来转到光中，就是要拯救他们。彼得在这里并不是没有直接说到福音，而是说到宣报、宣告或宣扬神的美德。我们的神有许多美德，神的爱是神的一种美德，神的怜悯、神的恩典、他的赦罪以及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全是他的美德。让我们来告诉人，神万般的美德、万般的智慧、万神诸般的连续、万般的爱，讲到神的赦免，我们来告诉人，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有一天，我读到过，当时我在爱登会所，在一个小小的阁楼上，就是在麦格利亚那个房子的阁楼上。当时我在这里写一篇，当时我是第一个，就是那一代这一代的一个新这个一个报纸，你们不知道，我是第一期的这一些主编。那时候我在这里翻阅过很多基督教的这些书报、报章、杂志，之后我就打开到一篇这个文章里，是一个医生所写的，就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就是医生他所写的，他在那里研读所有在四福音书中基督的死，研读过之后，他就写出一个怎么讲呢，是检验官一样，就是验尸官的报道、验尸报告，就是讲到人怎么死哈。这个验尸官有的是开肠破肚找死因，但是我们讲这个是病理家，病理家的报道，病理家他就是在这里找出所有的这些死亡的时间、死亡的原因，这里是相当准确。当然因着有各样的科学的发展等等，我们是相当的进步，但这个人呢，他就分析了，甚至以病理的方式分析为什么这个冰钉扎他的肋旁会水和血流出来了。他就研究到这个冰这个枪是扎到哪里，那个扎怎么是扎出来的，就是血跟水会分开了。他就研究了这六个小时在十字架上时间，他也在这里分析了这个一个人的重量，像主耶稣他在这个钉子上，主因着痛苦，他把他的重心啊，就是不断的在这里移动，然后这个就使他的心脏做了什么，这个发生什么事，其实就决定了他的心其实是碎的、裂了，因着痛苦那个压力到强的一个地步，他的心脏都碎裂了。这个医生这么研究过了，我读完那篇文章的时候，我就跪在地上，我在地上趴在地上痛哭，流着泪，我不知道我哭了多久，我在这个地上在那里哭着流着泪，因着我并不认识主是如何的死，我只知道他死了，三个小时死了，六个小时他死了，那赞美主，就这样子。但是当我稍微发现深入一点的时候，主，我们的主为我们经过是何等的痛苦，我讲他肉身的受苦，还不仅仅精神上的受苦，我这样只是就是他身体的受苦就已经是这样了。你想想看，在所有他经过的受苦，从人而来的受苦，从十字架本身的受苦，从各方各面所有人类的罪，就在那一个时刻堆积在他的身上，一个完全无罪的一位，无罪不知罪神所保爱的这一位， 这位基督，这位弥赛亚，他背负我们所有在时空里的罪，都放在他身上，压着他，神容许这件事。其中的愤怒，其中的痛苦，其中的悲伤，其中所经过不可言喻的痛苦，是我们的主为着我们的救恩，为着我们的救赎所经历的。我当时在那里完全被主击倒了， 我好像就再一次的得救了。就在那一个下午，我好像就再一次的得救了。苦悲你尝，福悲我饮。我们好像很轻率的唱这些歌，我们不知道他所经过的是什么。弟兄姊妹，把这样的故事告诉给人，是的，我们是需要说一些高品的一些现今的福音，但是我很关心，很可能我们的信徒们不知道耶稣的死的基本，在基本十字架的福音，就是救赎的福音。是好，就算知道了，我们却不被摸着，毫不受感动，只是啊历史的一个事件而已啊，是很好啊，但你却不被感动，你却不认识，不知道。我们需要认识这件事，也告诉这样人这样的故事。你和你的同伴，这个祭司体系应该研读这件事，你要讲这些话，你能够向人宣告神这些的美德，这些基督的美德，是以非常特殊的方式，照着圣经所启示的，你能够讲说这些话。我想我们需要再重读四福音，读耶稣基督的福音，从马太福音读到马可、路加，再读约翰福音。我们需要看见，面对面的再次看见我们的救主。我们需要研读他的美德，好使我们能够宣扬他的美德。第四大点，神命所命定新约的侍奉，乃是所有的信徒都是侍奉神的祭司。所有的信徒都是侍奉神的祭司，不是单个单独的，乃是祭司团、祭司的体系。所以我在里面有这样的感觉。我们讲到擘饼这件事，我告诉你，在我们擘饼聚会有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就是没有感动，没有感觉。真理多无感觉，有的时候弟兄们去擘饼，总是祷告的老祷告，主啊，谢谢你经过的过程，谢谢你的成肉体，感谢你的为人生活，敬了你的死，为了你的复活，谢谢你成为赐生命的灵进到我们的灵里面。我几乎要告诉他，弟兄最好不要祷告，你不要祷告了，我不同意你的说的真理吗？不是的，是真理是再好不过了，但是你的祷告里你没有感动，只是重复一个过程，重复这个奇妙的过程，但你对你来说无感无动。我愿意看见你有更多的在祷告，在赞美里有更多的感觉，我愿意看见在擘饼聚会里有眼泪能流得下来。你上一次在你纪念主的时候流泪是什么时候了？甚至当我们在这里唱爱主的诗歌，主啊，你如一颗美丽凤仙，显在山野葡萄园间，你里面是不是满了感情的感觉呢？还是只是就只是一首诗歌，填填空，补补充， 最后一节唱完又再点一首点歌大会，到底我们在这里做什么？我们如果是主，你在这里纪念我，我就说你们到底在做什么。这只是一种形式，只是一个手续而已啊。我要一些情感，你真的是纪念我吗？我在 为你做了这么多的事，你只是在这里主恢复的点歌大会，卡拉 OK 一首一首点着。我在这里不是在这里定罪，我也不是在这责备，我是非常的悲伤，为着主悲哀悲伤。祷告的没有感觉，赞美的没有感觉，话语好，文词美，但是却没有感觉。我们来到敬拜父的时候，父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呢？我觉得我们，我要说我们对主没有感情，我们非常亲民，非常逻辑，甚至满了真理，但是对主的情感和感情并不多。你知道所有这些诗歌都是满了情绪的，你可以说情绪，你要写一首诗，你要写一个好的诗篇，一首诗都，这个就是所有敬畏神爱神之圣徒情绪的一些发表，从他们的经历里向着神所发表出来，他们里面满了感觉，他们向神张手，他们拍手，他们喊着，那在这里跳着，不是一种的形式啊，不是因着打在这个投影机上面的字在那里唱着。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真要在福音上有能力，我们必须有许多的感觉，不仅是对着主的救恩，甚至对于罪人的情形，你都要有感觉。你要对主对神有感觉，也要对人有感觉，那个就能够推动你带着极大的连续恩慈，连续，这就使你让自己不方便，你要到人那里去，要花费你的时间在人身上。这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设计的，我们没有办法命令人做任何这一类诸如此类的事，这必须从你里面开始，从你里面开始。弟兄姊妹，要祷告，祷告直到你有感觉为止。你要在这里求主，主啊，我的感觉到了哪里去了？我什么时候失去了我的感觉呢？我们的眼泪什么时候停住了呢？甚至对于主的事，这些眼泪停止了。所有的圣徒都是祭司，我们不是个别做祭司，乃是团体做祭司，成为一个祭司体系。照着罗马书十五章十六节，我们到底是哪一种的祭司呢？怎样的祭司？按照罗马十五章十六节，我们乃是神福音的祭司。我们好不好都在这里宣告，我是神福音的祭司。你必须向神这么说，不要向我说，而要向神这么说。神在这里等着，等着他的食物，等着你献上祭物，等着。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献祭，我们是神福音的祭司，将得救的罪人作为扩大并团体基督的一部分， 当作祭物献给神。最后第五大点，新约福音祭司体系的侍奉乃是召会做基督身体的侍奉。我们的侍奉中心是就来是罪人献与神，目的是建造基督的身体。我们在这不是救人灵魂，叫人不下地狱上天堂，我们在这里乃是叫人成为神的儿子，成为他身体上活的肢体，来建造他的召会。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新约福音的祭司体系，这也就是实行这个祭司体系的路，在众召会中要如此的实行。盼望借着这四篇的信息，你们都得着一些话，这里你们可以消化这些话，这细节虽然讲的不多，却是相当全面性的。盼我们都能够进到这一个祭司职分的实行里。好，是该分享的时候。